大家好，今日是4月2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眼下中东的战火还未完全熄灭，但一场看不到硝烟的金融绞杀战已经打响。川普政府正全力推行经济怒火行动，对伊朗实施全面封锁，警告全球银行不准处理伊朗资金，否则就切断美元通道。而另一边，阿联酋的报复亦都来得更快、更狠、更准。他们没有只是等美国，而是直接拿出金融手术刀，狠狠捅向伊朗的心脏。杜拜这个伊朗赖以生存几十年的影子银行天堂正被彻底清场。这个不是阿联酋普通的配合美国制裁，而是阿联酋第一次亲手撕掉伊朗的经济废业。今日呢集我哋就嚟好好倾下呢轮阿联酋嘅金融制裁到底有几狠几致命。阿联酋其实由上个月底就已经开始喐手啦。3月5号，华尔街日报率先爆料，阿联酋高层已经私下警告德克兰，准备冻结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美元嘅伊朗官员资产。呢个可以话系物为言之不预也嘅严正警告。而短短3周，行动就迅速落地。阿联酋安全部门突然在杜拜展开突袭，逮捕数十名同革命卫队直接挂钩的货币兑换商，当场关闭了他们的公司，冻结账户，查封办公室。这些地下银行家正是伊朗绕过西方制裁，将石油美元洗回国内的最核心通道。更狠的是，阿联酋还在讨论全面冻结伊朗在当地的壳公司、自由区实体和秘密账户，总额可能高达200到500亿美元。而与此同时，大量伊朗人的黄金签证被取消，入境和过境杜拜几乎被彻底封死。速度之快，打击之准，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国际制裁。为什么说这一轮制裁史无前例又特别致命？过去阿联酋对伊朗其实是开一只眼闭一只眼，杜拜长期就是伊朗的经济后门，每年帮伊朗清洗结算循环上百亿美元的石油收入，令德克兰可以在西方贴膜之下勉强喘息。而美国财政部去年10月的报告显示，单是2024年一年，通过阿联酋的伊朗影子资金就高达86亿美元，占全球伊朗影子银行网络的70%以上。但是今次完全不同了，这个是伊朗导弹砸到杜拜机场和杰贝阿里港之后，阿联酋的血仇清算。阿联酋第一次将自己的金融主权当成武器，亲手插断了境内那条令伊朗苟延残喘了十几年的生命线。这个已经不单止是配合美国了，而是阿联酋自己的报复。杜拜由伊朗的避风港直接变成他们的坟墓。这个对伊朗的冲击无疑是非常致命的。首先，伊朗的外汇命脉被直接腰斩。2024年伊朗石油出口大约430亿美元，其中一大半都要靠杜拜的影子网络的变现、结算、回流。现在这条通道被塞住的，短期内几乎找不到替代。外汇短缺即刻就会引爆里亚尔崩盘、通胀失控，进口的食品和药物价格会暴涨。其次，革命卫队的资金链面临断裂，那些被捉的货币兑换商正正是革命卫队用来买武器、养代理人、在地区搞破坏的核心金主。资金一断，他们的导弹工厂和计划和整个代理人网络都可能断粮。第三，战争已经令到伊朗基础设施千疮百孔，现在再加上金融绞杀。有专家直接说，这个可能是压垮德克兰政权的最后一条稻草。伊朗政权崩溃的博彩赔率在短短几日就由 6% 飙升到 8.5%。 最后，伊朗的精英阶层也都开始动摇，数万伊朗富豪和商人将杜拜当成了第二家园。现在签证被废，资产被冻，他们在国内的怨气只会越来越大，政权内部的裂痕正迅速扩大。阿联酋这一刀斩得又准又狠，不单止报了导弹之仇，更可能彻底改写中东的金融版图。在伊朗今次还可以撑几耐？影子银行网络崩盘之后，德克兰是会逼不得已行上谈判台，定是会狗急跳墙？亦都欢迎你在评论区讲下你的观点。还请你谨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钟仔，我们会继续为你跟踪报道。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讯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好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 台湾嘅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揾到咗佢嘅健康之道。
我嘅糖化血色素咧系7.9，第一次食完三个月后就降到7.1，跟住再食三个月咧就降到咗6，依家咧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啦。血压方面咧，我都系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咧，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咧就把药咧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咧，我测量咗好几次咧，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主要咧呢、這个三高代谢宝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这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嘅家人朋友所需要嘅健康管理新选择。呢、这个产品系膳食补充品，唔系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咧，咨询医师或者系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再度被写入历史。45年前，美国前总统列根亦都喺度遭到枪击重伤，而2026年同一地点同类型活动再次传出枪声。川普感叹总统系危险职业。呢单事件之所以格外震撼，仲在于历史嘅惊人重演。1981年3月30号，同样系喺呢间酒店，列根喺发表完演说离场嗰阵，遭到枪手辛克利近距离射击，子弹穿透肺部，引发严重内出血，最终经手术先至保住性命。45年之后，枪声再次喺同一地点响起，令唔少人直呼历史阴影重现。据警方同媒体披露，嫌犯是31岁加州男子艾伦，职业是教师。调查显示，他长期在社交平台发表激进言论，内容涉及反川普、反宗教等极端立场，并曾经参与反对国王抗议活动，共同名为 The White Awakes 的组织存在关联。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并非临时起意。调查人员指出，嫌犯事前已经买了2把手枪和1把散弹枪，并多次前往靶场训练射击。在家人甚至在案发前收到他的宣言，并向警方报警，但未能够阻止事件发生。该宣言中明确提及目标是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与此同时，晚宴安保漏洞亦都成为舆论焦点。多名与会者公开表示，进场嗰阵几乎冇严格检查，唔使核对名单，唔使出示身份证件，甚至未经搜身就可以进入。有记者证实，外围安检几乎系1秒通过，形同虚设。枪击发生之后，川普同副总统以及多名高官喺特勤局嘅护送下，紧急撤离现场。随后佢返回白宫召开记者会，语气平静，但系直言不讳。川普话：好难想象有边个职业比总统更危险。大约有5.8%离美国总统曾遭枪击，他还自嘲表示，如果当初卢比奥告诉他这点，或者我就不会参选了。他补充说，这个确实是危险的职业，但我不是他认为，我们这里是为了做好我们的工作。有人感慨，距离又一次暗杀未遂，仅仅过去几个钟，川普没有匿入地堡，在直接坐在巨大的聚光灯下。华盛顿的画像前架满了摄像机，镜头对面是60分钟时事杂志的记者。川普连喘息的时间都滞留给自己，他选择立刻将一切摊在全美国面前，赶在第一时间将音量开到最大。在恐惧面前，这个人连半步都没退。不过在惊魂未定之际，川普亦都提到一个出人意料的细节。他表示，撤离过程中，在平时对立的民主党人士竟然主动向他挥手致意。场面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融合，让他感到这个国家仍有团结的可能。此外， CNN 记者柯林斯针对川普总统的第三次暗杀未遂事件，第一次以好礼貌的方式向总统提问，似乎风向亦都在发生变化。此外，网上亦都出现了关于川普跌倒的讲法，但是多名的现场人士澄清说，当时实际情况是他在混乱中俯身保护第一夫人，并且协助撤离。战争部长克格塞斯亦都挺身而出保护妻子。川普高级顾问米勒则立刻紧紧抱住怀孕的妻子保护她离开。网友们纷纷赞叹他们是真正的男人，遇到危险先保护妻子。而在华盛顿枪声未散之际，中东谈判桌亦都突然翻盘。 川普一句不去了，伊朗十分钟之后即刻递交新方案。川普是怎样回应的？请看下一条新闻。
4月25日礼拜六，上千名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法拉盛举行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日万人中南海和平上访27周年，同时呼吁停止迫害。现场有22位华人公开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并领取了证书。请看记者在纽约现场的报道。
中共为迫害法轮功，诬陷法轮功学员围攻中南海。作为一名亲历者，我们没有围困，更没有攻击，在红墙之下安静站立着的大法弟子，正是当时整个中国主流社会的一个缩影。我们抱着对当时中国政府的无条件信任和善意去讲清真相。然而中共邪党把成千上万最主流的人群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
27 years ago on this date, something remarkable happened. A powerful and moving act of peaceful courage in modern history. A moment to be protected. But instead, 3 months late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launched a brutal, systematic persecution against these same peaceful people.2026年，
名为网爆料，引述中共高级官员透露，1999年4月25日当日，法轮功修炼者们安静有序咁守候，但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已经落密令，调动部队进入待命状态。弹药上膛，只要一声令下，就会将上访现场所谓嘅围攻中南海者全部杀死。消息指出，当时有多位中央领导人极力劝阻，如果上访者同意撤离，就唔好开枪。之后法轮功学员们安静平和地撤离，表现得非常有质素。如果不是这样，当晚的妇幼街极有可能重演8964的血腥惨案。
在我的了解中，法轮功学员的教义真善忍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活着的底线。
中共他想制造事端，他想制造流血，他都没有办法。法轮功学员的纯正的善良化解了这个。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现在是在游行的现场。今天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现场还出现了几组额外的团体，他们也勇敢地加入游行的行列，表达对和平集会的支持和对法轮大法的敬意。
多年前，我在中国监控严密的环境下，多次亲眼见到法轮功同学们在大街小巷、在天桥上、在隧道中给路人传递资料、发传单的感人场景。他们是在用生命传播真相。
27年容易吗？不容易。人生有多少个27年？你到哪个国家、哪个城市都能看到法轮功，甚至啊，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第一个站出来的真还是法轮功，因为这就是善，善良。有善良，才有希望；有真相，才有明天。
这就是我们的声音，我们坚决和法轮功的朋友们站在一起，你们的真善人将鼓舞着全美国、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向往着正义。
3月11日，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跨党联名推出了法轮功与强制器官受害者保护法案，旨在制裁那些对在中国强制摘取人体器官负有责任的人员。
I read like 41,000 transplants miraculously occurred in a 5-year period, and these organ donors came not willingly. So I think that that is a very timely and necessary act to go force into law, or so it stops.
提出这个法案本身就是对中共这种反人类罪在全球范围的一个通缉令。中共不仅仅是迫害法轮功。也将全世界渗透，在毁灭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全世界各国政府应该跟进。
中共现在已经有跨国镇压的一种行为，不仅仅是个人权问题，涉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共产主义已经到了我们美国的后院。
以上是希望之星 TV 纽约记者童恩、刘乐全、潘翔纽约采访报道。
我们来看看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全球局势动荡，军火成为一个关键词。针对台湾对美国1.25兆军购已经延宕了几个月，目前还在立法院卡关，但是中共已经开始制裁包括比利时军工企业在内的7家欧盟实体，并列入了出口管制名单。 理由是涉及对台军售或者相关合作，并同步说明限制措施。而日本政府亦都在研究武器，考虑修订自卫队法，允许将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内的剩余二手防卫装备作为例外情况免费或低价出口。产经新闻报道，此举的目的在于加强与盟国的合作，并在中国持续咄咄逼人的海上持续扩张背景之下增强威慑力。中共商务部24号公告，依据出口管制法，未来中国出口经营者不得向规定的欧洲企业提供两用物项，同时禁止境外组织或者个人将原产于中国的相关物项转移或者提供给这些实体。既有相关活动应该停止，如果确实有出口需求，应该向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本次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的包括比利时、捷克、德国等7家欧盟实体，但强调不影响中欧之间的正常经贸往来。同一时间，多位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透露，日本政府允许将包括致命性武器在内的剩余防卫装备作为例外情况免费或者低价出口，计划在明年的国会例会上通过该法案。防卫大臣小泉计划在5月黄金周假期期间访问菲律宾和印尼，讨论二手装备的出口事宜。菲律宾正考虑购买日本海上自卫队服役超过30年并计划逐步退役的亚姆坏级驱逐舰。如果二手驱逐舰出口得以实现，将成为首例。据报道，印尼亦都热衷于购买二手亲潮级潜舰。
日前，川普总统宣布取消去伊斯兰堡谈判行程之后，仅10分钟，伊朗突然递交新和平提案。美方迅速表态条件仍未达标，并强调美国拥有全部谈判筹码。26号，川普在公开讲话当中证实，美国原计划派代表团前往伊斯兰堡同伊朗进行新一轮会谈，但是因对方拒绝安排同伊朗最高层直接接触，行程被取消。他表示没有必要进行长途访问，如果他们想谈话可以打电话。就在取消决定发布约10分钟之后，伊朗方面随即递交新的和平提案，但白宫方面评估后认为该方案仍未满足美方的核心要求。川普强调美国立场清晰且强硬，伊朗必须放弃核武能力。美国已经处于优势位置，伊朗内部存在严重权力斗争，美方将会只是与真正掌权者对话，而不会参与复杂的内部政治拉扯。而据 X 账号开源情报26号分享一则影片显示，伊朗当局在马什哈德揭幕了一幅纪念已故伊斯兰革命人物的新壁画。该壁画引发了不少困惑，因为现任最高领袖穆吉塔巴哈梅内伊的头像和他父亲等已故领导人的头像并列出现。此外，据消息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近期已经前往莫斯科和普京会面，就停火和地区局势进行协调，这个被外界视为伊朗在外交层面寻求多边支撑的重要动作。与此同时，据 Axios 消息，在伊朗疯狂轰炸阿联酋的时候，以色列尽管本国亦都好食紧，定是抽了一套铁穹防御系统去协防阿联酋。这个是以色列首次向他国派遣铁穹。阿联酋一名高级官员说，这个比我大开眼界，看清楚哪个才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另外，美国邮轮满载约91万桶德克萨斯轻质原油通过巴拿马运河直接卸载在东京附近的炼油厂，成功避开了霍尔木兹海峡。有评论认为，这代表全球能源体系正从中东单中心风险结构转向多通道分散化结构，提升美国对亚洲能源市场的影响力。而当美伊局势牵动全球能源线，另一条战线亦都喺度逼近北约边境。俄军无人机波及罗马尼亚，整个欧洲必须采取积极嘅乜嘢行动？
气血足唔足够？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个系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系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系睇体力，系咪硬系觉得好攰呢？第四个系睇情绪，系唔系容易焦虑、心烦？如果呢四个当中你中咗两个以上，咁气血可能就喺树报警㗎喇。点算呢？保气18味，严格挑选千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18种草本。尤其而家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系补充嘅好时机。
补气十八味，帮你将气血补返嚟。在这里提醒大家，补气十八味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
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